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叶明道，在这儿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真道分解这个节目。你还记得上次我们已经开始来看保罗在耶路撒冷的遭遇了，那今天呢，我们还是继续来看看他在耶路撒冷的遭遇是什么。经文是《使徒行传》的22:1-23。主题是在营楼上的自辩。他在罗马的营楼上用希伯来话向犹太同胞述说他得救和蒙召的经过。那么这是今天的使徒行传研读的内容了。接着还有一个环节叫圣地风俗游踪的，这是由陈向儿为你主持的。今天他跟你讲的内容是什么呢？巴勒斯坦地区的渔夫他们是怎么打鱼的呢？加利利海附近的居民都是靠捕鱼为生的。那么今天这个风俗习惯呢，到底跟我们中国人的渔夫有什么不同，你听了以后就会明白了。好，你有圣经的话请注意预备使徒行传啊，翻开到使徒行传22:1开始，我们就开始马上研读今天的主要的经文了。
耶路撒冷会议认同外邦信徒身份，保罗三次宣教旅程，福音广泛传扬。让我们走进风起云涌的使徒行传，认识初期教会35年的历史。使徒行传研读。
上次我们已经讲到了从亚细亚来的一群犹太人呢，他们一直盯着保罗，想找机会攻击他。哎，终于他们找到一个很好的机会了。当这些犹太人看见保罗和一个外邦信徒在圣殿走过的时候，他们自以为啊，哎，保罗和那个外邦信徒要进圣殿了，于是以污蔑圣地的罪名就鼓动其他的人把保罗捉拿起来。因为外邦人只许可在圣殿的外邦人的院内活动了吗？他们是不准进入圣殿其他院子的。这次突然而来的骚乱情形非常的危机啊！幸好罗马营楼的千夫长就赶到了，把保罗从人群当中救了出来，但是同时也被罗马兵丁用铁链锁了双手，就是捆绑起来了。打从这里开始啊，保罗一直被囚禁了。千夫长把保罗带进营楼的时候，保罗请求向群众说话。由于他透露了自己是来自著名的大树城的，同时又懂得说希腊话，所以得到了千夫长的批准。保罗于是就用希伯来话向群众详细的叙述自己的得救见证和蒙召的见证。好，这是上次给你讲到的。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的22:1-23。22:1-23，内容包括了保罗在营楼的自辩、与长官的交涉，以及在公会前的受审。 那我们首先来看22章的第一节到21节了。这是保罗在营楼向群众讲话的内容。保罗称呼群众是诸位父兄，你注意了，称群众是诸位父兄，这表示他向犹太血统的人所说的话。群众一见保罗开口说的是希伯来话，就显得更加留神了。为什么呢？因为分散在各地的犹太人呢，不太懂得希伯来话的，也不懂亚兰语，如果他们不安静下来的话，就很难听明白了。另外一方面，保罗能够用希伯来话发言的话，就更加证实了他是如假包换的犹太人了。保罗首先强调自己是忠贞的犹太人这个身份，在22章3节记载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啊，这城呢是指的耶路撒冷，在加玛列门下，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一样。那你注意了啊，保罗这种的叙述的方式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加玛列门下，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一样，这一句话不但透露了他自己良好的教育的背景，同时啊，也指出了他是严守律法的宗教狂热者呀。表明了自己身份之后，保罗把群众的注意力立刻的转移到自己在大马色路上的见证。那弟兄姊妹啊，你记得保罗去大马色的原来的目的是什么吗？是为了要追捕基督徒啊。他就回忆起那个时候的追捕的时候的情况，他就说，这是大祭司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哎，你看呢，保罗这句话说的一点不假呀，他当时是拿着犹太官员的授权信来执行这项任务的，而他前往大马色去捉拿信徒，也是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所知道的。好，接着下来，保罗就开始讲自己在大马色路上所发生的事了。他这次的叙述补充了《使徒行传》第9章的记载，很清楚地指出当时是正午的时分，这加倍地强调了他所见的大光并不是夜间的幻影啊，而是异象。另外，保罗在22章第9节也加了一句似乎是不相干的话，与我同行人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见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那你注意啊，这节经文补充了保罗的同伴的惊讶。在22章12节那儿开始，保罗就追溯了亚拿尼亚在他被召当中的角色。保罗向群众就强调，亚拿尼亚按照律法来说是一个虔诚的人，他的前进是大马色人所公认的，主借着亚拿尼亚来吩咐保罗要为主做见证。好了，到了22章12节到21节，这就是保罗在大马色经历当中的第3个段落，也是这一次的记述当中的特别有的啊，特别所记载有的，强调了保罗奉召做外邦人的使徒。保罗说，他在圣殿祷告的时候看见了异象，主耶稣向他显现，同时吩咐他离开耶路撒冷。为什么？因为耶路撒冷的人呢，不接受他为耶稣做见证。另外一方面，主也吩咐他要去外邦人的地方去传福音，为主做见证。那就在这个时候，保罗的讲话被打断了。在22章22到23节，圣经记载说，众人听到他说这句话，就高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着的。众人喧嚷，摔掉衣服，把尘土向空中扬起来。你想过没有，为什么群众会有这样的反应呢？因为保罗提到外邦人的问题了，这就触犯了犹太人的愤怒了。 他们不但拒绝再听保罗在外邦的经历，而且啊，扬起了尘土，甩掉衣服，加强他们要求的那种激情啊。这两个动作有两个可能性的意思啊。第一个是跺下脚上的尘土的意思，表示保罗是亵渎者，不再是真犹太人了。那么第二个可能是用这个举动来代替用石头把他打死。如果当时不是有兵丁在场的话，那恐怕保罗真的会被群众啊，汹涌的犹太人呢、用石头当场的打死啊。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一章八节。
弟兄姊妹，听过一段音乐之后，我们继续回到真道分解的这个主题来。我们查考的是《使徒行传》的第22章，内容是讲保罗在耶路撒冷的遭遇。当保罗被犹太人围攻的时候，千夫长一看，哎呀，形势不太对劲儿哦，立刻叫兵丁把保罗带进了营楼，准备用鞭子来拷问他。其实啊，千夫长一直在旁听着保罗的说法，现在就想拷问一下群众为什么喧嚷。可能是因为千夫长的希伯来话那不太好，听不明白保罗这番话的意思，于是就准备要用刑了。罗马审问奴隶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疑犯呢，是用一条带刺的皮鞭来拷打的，这是非常残酷的刑具。鞭子上啊，附带有尖牙带刺儿的，每次打在受刑者的背上啊，一定是皮开肉烂的。就在这个紧急的关头，保罗立刻搬出他罗马公民的身份，他说：“人是罗马人，又没有定罪，你们就鞭打他，有这个例子吗？”负责拷打的百夫长一听这句话，马上就慌张起来了。就赶紧向千夫长就报告，百夫长说：“你要做什么？这人是罗马人呢。”那弟兄怎么样？在当时罗马法律当中啊，是禁止向罗马公民实行这种毒打的。那另外也不能够实行棍打、钉十字架，甚至不可以加上脚镣的。这就难怪百夫长一听保罗是罗马公民，马上就向上报告了。好，我们再往下看，22章27节到29节，这里记载了保罗和千夫长的对话，这是很有趣的一段经文呢。那你听我把以下的经文念出来。千夫长就来问保罗说：“你告诉我，你是罗马人吗？”保罗说：“是。”千夫长说：“我用许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的民籍。”保罗说：“我生来就是。”于是那些要拷问保罗的人就离开他去了。千夫长既知道他是罗马人，又因为捆绑了他，也害怕了。你想想啊，当时获得罗马公民的身份的方法是有三个方面的，有三个可能。第一，就是对罗马政府有显著的贡献，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是你要付一大笔可观的费用，也就是花钱咯。第三个方法就是出生在一个罗马公民的家庭里头。而这位千夫长就是用钱买得了罗马公民权的。保罗则是啊，出生在罗马公民的家庭里面，也就是说他是原原本本的罗马公民的身份了。千夫长既然知道保罗是罗马公民，那当然就不敢再刁难他咯，同时又害怕自己违反了条例，这个事情传到上级的耳朵里头啊，就更加害怕起来了。 那弟兄姊妹，保罗的罗马公民身份在这个时候就发挥作用了，使他免去了这一次的皮肉之苦啊。事实上，千夫长只知道保罗和犹太人有冲突，至于事情的实际原因呢，他是仍然不太了解的。为了想知道实际的情况，千夫长就召集了所有犹太公会的人来见面，同时啊，安排了保罗的庭上来对质。那弟兄姊妹，我们留意一点，在罗马政府的统治底下，犹太公会是不可以随意集会的，所以这个地方可能并不是指正式的大会，而是千夫长主持的非正式的咨询。他是想透过这一次的咨询，知道怎么样向上级呈报保罗所做的这件事情。按照通常的道理来说吧，如果犹太人当局不再控诉保罗的话，保罗就可以被释放了。但是现在罗马当局啊参与了案情了，又同时发现保罗是罗马的公民咯，那么罗马的长官必须要亲自处理这个案子了。那现在进入到了《使徒行传》的23章1到10节了，保罗在公会面前受审。那程序一开始啊，保罗就首先发言，经文是这么记载说的：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良心，直到今日。啊，我们注意啊，这句话表明了保罗在神的面前是良心无愧的。接着就发生一件非常怪异的插曲啊，这记载在23章2节，经文说，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吩咐站在旁边的人打他的嘴。亚拿尼亚大约是公元47年到59年担任大祭司的，他以残酷的行为著称的，后来被犹太的游击队暗杀了，指他是亲罗马分子。亚拿尼亚身为一位大祭司啊，现在竟然叫人打保罗的嘴巴，这个举动是要抗议保罗说谎啊。接着下来，我们看看保罗在面对亚拿尼亚的举动，他的回答啊是怎么样的呢？是更加令人感到愕然的。他对亚拿尼亚说：“你这粉饰的墙，神要打你；你坐堂为的是按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好了，弟兄姊妹啊，你想想啊。粉饰的墙，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是对假冒伪善的一个隐喻，就是比较隐秘的比喻，是指着吸引人的外貌，内心就充满了污秽。保罗用这个形容词来形容亚拿尼亚，他是假冒伪善的。公会的人见保罗竟然咒骂大祭司，就大感惊奇了。在他们的眼中啊，大祭司是神所选择的啊，神所拣选的人，任何人也不能够咒骂大祭司的。在出埃及记的22章28节，圣经很清楚地写着，不可毁谤神，也不可毁谤你百姓的长官。于是他们立刻就指证保罗了。可是保罗回答的时候啊，并不是单单的道歉，承认自己发脾气犯了律法，他而是说，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你想想看啊，这句话是多么的讽刺哦。意思就是说啊，我认为发出这样命令的人不可能是大祭司。保罗这次在犹太人议会当中的申诉，处处表现了他的机智啊。好，我们来看看使徒行传的23章6到8节吧。圣经这么记载说的，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撒都该人， 一半是法利赛人，就在公会中大声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说了这话，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争论起来，会众分为两党，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有。弟兄怎么样？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除了在复活的事情上意见有很大的分歧之外，他们还有许多不同的地方的。法利赛人属于中产阶层的人士，他们不理政治，严守律法，那特别是注重五经的律例啊，为了确保这些律法得到实践，又增加了许多的具体的指引和一些诫命。那么久而久之啊，这些指引和诫命啊，就成为口头传统的习惯喽。撒都该人呢，乃至是由祭司阶层的人所组成的，属于贵族的阶层。在犹太宗教团体当中，撒都该人可能是最有政治实权的一群喽。在信仰上十分的保守，只接受摩西五经的权威性，不认同法利赛人所遵守的口传律法。而在政治立场上呢，这是亲罗马的，认为保持现状对他们的地位是大大有利的。在某种程度上呢，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一直是不和的，但是我们从福音书里知道了，他们曾经联手起来对付主耶稣呀。保罗在这个时候声称自己是一个法利赛人，并且强调，我现在受审是为盼望死人复活。哎呀，你想都没有啊，这番话马上引起了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两派人士之间的这个争论了，后来更加演变成为纷争。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保罗得到很多法利赛人的支持，在23章第9节就记载了几个法利赛人的回应。他们说，我们看不出这人有什么恶处，倘若有鬼魂或是天使对他说过话怎么样呢？哎呀，这句话确实很重要啊，我们看不出这人有什么恶处，这就证明了要打击保罗的并非犹太议会当中的法利赛人。另外一方面呢，这句话使当时的局面加倍的紧张起来了，千夫长不得不停止审讯咯，把保罗从人群当中就带出来送进营楼，以免招致更大的风险了。保罗在耶路撒冷停留的短短的日子里头所遭遇到的冲击是他一生当中很难忘的经历啊，他受尽了攻击苦头，然而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呀，还有更多的苦难在等着他呀。好了，在下次的节目当中啊，我会跟你一起来查考《使徒行传》的23章11节到25章12节，保罗在巡抚面前受审。请弟兄姊妹预先把这段经文看一次，为了研读神的话语做好准备吧。
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箴言4章20节到22节，真道分解，与你共勉。
巴勒斯坦的妇女是怎样取水的？
为什么可以把病人穿过房顶送给耶稣？
以色列人是怎样招待客人的呢？
让我们回到古时的圣地，了解以色列人当年的生活习惯，一起进入圣地风俗游踪。
马可福音1章16节到17节，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 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在加利利海从事大规模的捕鱼工作。当耶稣呼召彼得的时候，彼得正在打鱼。另外，福音书所记载的关于耶稣和门徒的事，都和加利利的渔场有关系。在巴勒斯坦，主要的打鱼地区是地中海沿岸和加利利海。加利利的渔夫经常在夜晚捕鱼，他们用火把照亮他们的路，看见鱼的时候就把网抛入海中。有的时候，他们会整夜打鱼而没有结果。当主耶稣呼召彼得的时候，彼得就遇到这种情况。他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他们所用的渔网有两种，一种是手网，另一种是拖网。耶稣呼召彼得的时候，他们所用的渔网就是手网。这种网是圆形的，一个渔夫已经能够操控自如，所以当渔夫看见大群的鱼的时候，能够立刻的撒网捕鱼。至于另一种网，则是拖网，这种网是长形的，需要渔夫分工合作才能够成功捕鱼。他们有些人负责划船，有些人必须拉紧渔网的绳子，有些人则要用方法防止鱼跑掉。一群渔夫如果不愿意彼此合作，是很难下网打鱼的。耶稣曾经用这种捕鱼的方法作为比喻的题材，他说，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网系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马太福音十三章的这段经文，便绘声绘色地说出了用拖网捕鱼的过程。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时间过得真快呀，不但是三十分钟的真道分解很快就到了，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u.net 真道 @良友.net
主啊，我需要你的话语，好像需要饮食一样。如果没有你的话语，我就需要呼吸。